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为中共全国两会，习近平正紧锣密鼓进行政治布局，但有观点指出，今年两会嘅真正看点并非中共权斗，而系有一大危机正逼近北京当局。
中共高层会喺3月嘅两会完成20大之后嘅人事更替。日经新闻特约撰稿人波多野寮2月27号撰文提出，预计丁薛祥将会喺两会出任中共副总理，但系直到而家，丁薛祥都未卸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习近平亦都冇任命中央办公厅主任嘅人，咁系唔寻常嘅转接。日经新闻呢一篇文章话，之前嘅接替顺序系上一届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2017年10月晋升常委，同月月底丁薛祥就接掌中央办公厅。在5个月之后的中共全国两会，栗战书才正式出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但是而家中共20大已经过了4个月，习近平仍然没有指定丁薛祥的接班人。日经新闻认为，咁可能同习近平正在考虑的机构改革有关，可能到3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就会出炉。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已经官方宣传机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加强党的控制，走的是和改革相反的路，是要进一步集权，名义上是改革，实际就是人事清洗，显示习近平对选拔上来的人并不放心。李林一认为，这种集权会导致手下为了争宠而出现内斗。除了内斗可能在两会之后激化之外，中共还面临另一个风险。据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最新的报告，中共有接近1/3省份的地方政府濒临破产，本身财政紧张，无法支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治经济学者程晓龙28号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说今年全国两会真正的关注点是财政难题，其中的关键是地方财政全面陷入困局。程晓龙说，在这个世纪初中国经济最繁荣时期的10几年里面，各省的地方财政全部转向卖地赚钱的土地财政，但是靠房地产拉动经济是不可能永久玩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大到不能够不爆破的时候，地方财政的困境就必然发生，那就导致李克强在任遇到的痛苦局面，地方政府将卖地的收入放入地方的荷包洗晒，但是各地开发土地的几十兆巨额债务就留给中央政府，而中央财政就算将军警全部都裁晒，所有机关不吃不饮也都还不到这笔巨债。所以李克强去年就说，中央没钱，地方各地自己想办法，但是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多年累积的债务已经太大，一个数字是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高达88兆，是地方综合财力的 2.6 倍，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程晓龙进一步解释说，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通过银行、证券公司借钱，实际就是向民众的储蓄借钱，地方政府没钱还债，迟早会出大问题，就是银行没办法兑现存户提款。程晓龙说，中共现在的办法是由银行里面拿走民众存款来应付财政开支，那只是将财政危机转化为银行的金融危机，等逼到银行无以为继，金融危机因此爆发，整个局面就没办法收拾。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一份规划提出，数字中国建设要在2025年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要取得重大成就。
中共呢一份希望建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数码产业集群的规划，到底潜藏住一个乜嘢嘅企图同野心？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分析话，中共之所以会公布这份所谓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最主要是他体会认识到数码建设对于现在的经济、社会、民生以及中共非常在乎的政治、军事和国防都非常重要。另外，规划里面明确数码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是打稳数码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进行数码技术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深度融合，加强数码技术创新体系和数码安全屏障两大功能，改善数码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赖荣伟就此分析说，这两大基础就是软和硬要一起来，就是它的设施要做好，它的资源要拨下去，亦都代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到了科技战。中共遇到国际社会的封锁，所以它现在强调内循环的同时，亦即是体会认识到所谓的经济发展外循环现在对它不利。在这个情况下，它希望透过数码建设来拉动它的经济发展。对于2522后面两个字，赖荣伟认为那是因为中共认为它遇到技术创新的樽颈，当然那也都跟国际社会围堵中共有关。另外，数码安全屏障这个安全也都是中共最在乎的，就是中共党的领导的政治安全要做到。至于要改善数码化发展国内和国际环境，就是说先由国内开始，亦都同时要由国际落手。简单啲讲，中共就是希望利用数码建设来拉动它的经济发展，另外它用数码建设的发展来维护它社会的稳定，尤其最近社会运动不断，由学生运动到白发运动。而另外，它将数码建设在政治上高，一方面亦都是要真正贯穿到它国家机关里面，真正地落实党要来控制国家机关，那就是所谓的以党领政。它真正的目的最后以党领政要变成党政合一，而且要变成以党代政，那最后其实也是落实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美国能源部推断武汉肺炎病毒最有可能是自中共实验室泄漏引起的消息被美媒26号报道之后，中共外交部紧急予以否认，美国国务院随后对此作出回应。美国驻中国大使亦都表示，中共要对武汉肺炎起源更加诚实。
2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要求有关方面停止翻炒实验室泄漏论调。针对中共这番言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日在国务院新闻简报会强调，调查病毒起源和政治无关，那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普莱斯表示，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和中共来回纠缠，但是我们对病毒起源感兴趣是肯定的，我只能够告诉你知我们的意图，我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了解 COVID-19 的起源，保护我们的人民，并且保护未来世界各地的人民，那就是美国情报界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也是总统指示情报界准备评估更新这些评估的原因。普莱斯还说，希望能够由中国见到更大程度的责任，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另外，更好地了解病毒的起源，亦都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因为这不单止是一个3-4年前在中国部分地区发生的问题，那是国际社会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来为可能出现的另一轮传染病做准备的问题。我们希望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但是希望不是一种策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应付。除了普莱斯上述的回应之外，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柏恩斯亦都喺27号喺美国商会嘅一次活动透过视像连线发言表示，如果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必须要中共喺 WHO 之中发挥更加积极嘅作用。佢强调，中共需要更加诚实咁了解三年几之前在武汉发生的 COVID-19 危机起源。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真是没钱了，开始将手伸到小学生身上。日前中国社交平台热传，湖南楼底一间小学要求学生必须缴交医疗保险，否则老师就先垫资，家访的时候再给。事件引发舆论争议之后，当地教育局回应说，不是强迫，是老师在宣传这些工作的时候，可能对上面的精神没有理解清楚。这个回复立即引起中国网民声讨，有人说不是强迫，那又为什么要老师垫资，然后家访再给老师呢？细路真是死穴来的，不情愿亦都要交，怕仔女受连累，最后又将镬射给老师，射博真是快。还有网民愤怒表示，政策若果得民心，使乜你哋攞老百姓嘅细路做要挟啊？呢一度嘅当权者咁厚颜无耻施政，可想而知百姓嘅生存环境。冇错，中国人嘅仔女就系死穴，当权者用细路就可以将老百姓刁难，真系可恨又无奈。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